去讲以赛亚书。我们这个部分的讲义，还有一两份在这里，如果有人从来没有拿过，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今天这个段落应该今天会结束啊。这个礼拜内我会再把下一次的段落的讲义给大家。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讲下去。好，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我们上一次读到第八节，今天九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九到十二节，一起来读。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民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我贪睡，这些狗贪死，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圣经提过狗，对不对？圣经好像每一次提到狗都用它来指不太好的事，称有一些坏人叫做犬类。圣经好像没有讲过用狗讲好事过，好像没有。所以如果你喜欢狗的话，请原谅。如果你很喜欢猫，圣经好像没提过猫，没有嘛？当然那是比喻啦。五十七章，五十七章第一到第六节。一到六节我们也来读。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我只让大家休息一下。七到十三节来。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裸，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倦。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口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我们刚读了这一大段话，好像都在讲负面的事，在讲神的百姓犯的罪。在这个前后，有许多经文，讲许多正面的事，可是这里插进了一段讲一些负面的事。先知们在论到百姓的罪的时候，他们其实常常都讲得非常的生动，你有没有觉得？ 我的意思说他们讲的很有创意，你也可以这样说。他们讲的这些话，这些提到他们的罪啊，有一些应该是写实的，就是实际上百姓就犯了些罪，可是有一些话显然他是在用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我的意思说他有时候讲到淫乱的时候讲的是实际上他们就犯淫乱的罪，可是有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种属灵的淫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等等。像我刚刚读这一段，其实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分辨哪一句话 是写实的叙述他们的罪，哪一句话是用寓意这样来讲可是至少我觉得其中应该有一些是写实的，也有一些是寓意的，也许有一些也写实也寓意吧，也许我刚刚说先知们包括讲审判百姓的责备他们的罪的话语都写得很生动，很可以说很有诗意。其实这也提醒我们，神在责备他的百姓的罪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都用诗的题材讲的，而不是像我们直接爆出口骂人。神并不这样做，神他很少这样做，所以有可能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学一学神。有的人会觉得说，如果我把它做成诗，哪还有骂人的情绪啊？就是这样嘛，这样子会帮助你不会在骂人的情绪里面骂人，而是在造就人的情绪里面骂人，那就是神希望我们有的情况，这不太一样的嘞，对吧？在骂人的情绪里面骂人跟造就人的情绪里面骂人是不太一样的啊。先知书常常没有办法把他的那些信息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讲到一整大段，好像有一些明确的主题。先知信息常常不容易这样，如果我们只讲其中一小段比较容易，因为几乎每一个先知都有这种特性，就是他们这里讲一讲忽然就会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的时候好像正在讲这个，忽然他跳到下一个的时候，他甚至好像不太分段落，他就跳过去了。而以我们的了解，他有一些话是在就当时的情况在讲，可是有可能下一句话就忽然跳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会了解他那些话是要在将来才要应验的。所以先知们的话语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像保罗书信一样明确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有一个明确的它的语义上的脉络，让我们可以分析说这整卷书在讲什么，把它分段清楚，把这些主题都讲清楚，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像保罗书信，我猜想他写的时候多半的时候就是一口气写的一卷书，他也有一个目标写的。可是先知书有很多都是他们在相当的一段年日里面神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汇集起来而成的。所以有的先知会告诉你说在哪一年在什么年代或者在什么情况里面下面有这个末世，也有一些先知不一定会这样写，所以有一些内容是这个时候讲的，很可能下一句话有可能在我们圣经里面甚至没有把它分段，你知道分段不是原作者分的，你没有把它分段，可是它有可能下一句话有可能是两年后讲的，甚至是以前讲的，把它编到这里来，这是有可能的。至少我们从有一些编写了年代或者是时间的那些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有这样现象。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归纳出像这样一个主题，你不要勉强一定要归纳出主题来，或者因此很困惑，不需要这样。你开始的时候你先从 尽量每一个段落能够了解他在什么说什么着手啊，就是连那样不太晓得就跳过去吧，没有关系啊，跳过去并不惭愧，因为我想就是最好的圣经学者应该以赛亚书为例，应该也有一些经文他不太有把握先知到底原来在讲什么，嗯，所以也没有关系的，就跳过去，但是懂得了我们先抓住。可是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归纳一下，能够找出一些方向主题蛮好的，像这一大段我自己觉得虽然他讲的内容等一下跳着等一下跳那个，但是我蛮觉得从差不多56章一直到58章似乎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他不是就只讲这个主题，也有别的内容，可是好像至少有一个主题遍布在这3章圣经里面，就是安息，嗯，甚至讲到守安息日。你看56章一起头就讲到这一件事，对不对？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58章结尾的地方也讲到这些事，而这中间也是这样。如果我所归纳的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从归纳的结果就稍微演绎一下吧。你知道归纳跟演绎是刚好两个相反的方向，对不对？归纳是从好些内容我们把它整理以后找出一些一致的方向，像这些一些道理啦、原则啦，那个叫归纳。一旦你归纳出一个原则以后，你就可以应用在有一些事情上面，如果你归纳出的原则是对的话，那个再去应用到别的事上，那个叫演绎。你知道演绎这两个字，演是表演的演，绎应该是密字旁吧，在一个像解释的释右边那个字，哦，演绎，你懂这个吧？嗯，演绎的英文叫 deduction， 对不对 ？deduction。就像归纳的英文是 induction，induction， 认得这两个字吗？年轻人学一下吧，记下来。演绎的英文叫 deduction，deduction， 归纳是 induction，induction。嗯，我们刚读这么一大段，都是讲到神百姓的罪。如果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讲到安息的话，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很要紧的事，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知道当人犯许多的罪或者是放纵情欲，像在这里讲的各种各类的罪，这样的人常常心灵里面都没有什么安息的，你同意吗？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安息所以才犯这些罪，还是因为犯这些罪所以就没有安息，也许都是吧。嗯，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无论好的或者坏的，善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都有这种法则，就是你这样就会带来那样的结果，而你那样以后这样就会更严重一点，然后就越来越严重。嗯，可是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善性循环。我觉得在安息这件事上也是这样。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操练进入安息，他会更能够胜过一些罪，更能够不随从肉体的情欲，或者胜过试探。嗯，因为我们进入安息，会带来一种能力，一种稳定的力量，一种拯救的果效，对吗？其实这是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讲的，以前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30章15节，有谁还记得这是讲什么？以赛亚书30章15节，他说，我开始讲你就会知道是什么的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吗？嗯，后面那句话也很传神的形容我们是怎么样，他说你们静止不肯。嗯，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对不对？因为我们经常用得着的。嗯，当我们学习进入安息，很帮助我们 站在那个得救的位置上，很帮助我们有了那种得力的一个秘诀。嗯，所以你可以学习进入安息，你就会发现你会减少犯罪，减少随从肉体的情欲，减少那种放纵的情况。而一旦你那样，你也会发现，哎，你更容易进入安息。嗯，把它扭转一下吧，让它变成善性循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有点像恶性循环一样，有的时候是一个善意的表达，一个用信心的一个行动，或者讲一句正面的话，都有可能扭转一下方向，变成善性的循环。嗯，这是我提到这一大段讲到安息，我首先提到的。其实我要提到一个，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不时的会讲到的。除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还有我们待会儿还要再读，五十七章的后半段的经文。另外，在这些篇章里面，有几次提到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医治。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医治的时候，并没有，似乎没有完全局限在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个人从某一种疾病得到医治而已，似乎他也是在讲到一个更全备的医治，包括了心灵的医治，也就是生命能够进到一个更正确的光景里面。所以他提到神要医治他们的时候，可以包括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像这样啊，那个得医治的意思，包括了他们从此以后能够真的敬畏神、爱神，不再拜偶像，他们把这个也包括进去。可是我觉得你要把它关于身体的医治啊来得到帮助，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原则，也包括在 mental 方面，在心灵或者精神状态里面得到医治这一方面，我想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可能在讲义里面我稍微在这里讲了一些跟医治有关系的事情，即使没有完全局限在以赛亚书这些经文里面。首先我相信安息特别跟医治有关，如果医治在以赛亚书里面包含了我刚刚讲的意思，我想那就包含了我们常常把医治跟另外一件事情并列，就是神圣的健康。好，我们可以有神圣的医治 Divine Healing， 也可以有神圣的健康 Divine Health。 神圣的健康就是你还没有来得及生病，就可以持守自己在健康里面，也就是让病被挡在门外，或者他稍微进来很快就再被推出去这样。神曾经借着摩西告诉百姓，在讲到医治的时候的一句话，是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神有一个耶和华名字的复合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你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那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照原文直译，就是耶和华拉法。其实那句话，出埃及记15章26节，不是只在讲到医治而已，他前面是在讲神圣健康。他说，如果我们遵行他的诫命，守他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这是不是还没生病，而不是生病以后得医治，对不对？我们称这个叫神圣健康。无论神圣健康、神圣医治，跟这些也都有关系。圣经论到这些，其实讲了不少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一般的系统神学或者一些圣经神学的书不太有一个主题是跟医治有关，他们怎么可能这样呢？因为你读圣经，它实在是有那么多的经文讲到这个题目。比方有一句经文直接的讲到我们带着安静的心进入安息，跟神圣健康跟医治有密切的关系。在箴言14章30节，知道那是什么吗？箴言14章30节，好，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讲到肉体的生命，应该可以包括健康跟医治，对不对？把这一句话把它读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个对句很好，这个提醒我们嫉妒的时候心中没安静。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嫉妒又很想安息，不会的。嗯，所有跟神的命令违背的都不会的。嗯，对吧？你心里面有一个苦毒，可是就是觉得说我很安息，我很安息。可是即使你没有饶恕，那不会有安息的。我在讲义里面，应该是在讲义里面有吧，提到箴言另外一句话很有趣的话，箴言11:17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老害己身。读过这个吗？嗯，我想这个意思就包括仁慈的人，他对别人好也一定会善待自己，一个人如果残忍对别人不好也会苦待自己。对啊，也就是一个残忍的人会害人也害己。嗯，其实你看看，这是另外一个你不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题目，就是在社会中那种惯于使用暴力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多半都会做一些其实蛮伤害自己的，包括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事，比方他们放纵情欲啦，他们会吸毒啦，酗酒啦等等，那些都会伤害自己，对不对？伤害自己的心灵，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残忍的人老害己身，这是箴言里面的所罗门的智慧话。颠倒过来可能也对，一个人常常落在吸毒酗酒放纵情欲里面，很可能他也会成为倾向暴力的人。嗯，也有很多人会变成是这样，他们彼此是相关的。那也许你没有到那个地步吸毒酗酒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我们怎么样吃怎么样喝，好，会跟我们的健康有关。我现在讲健康已经包括了身体的健康，包括了心理的健康，也就包括了安息在里面。你怎么样吃怎么样喝我们也要留意。有许多的疾病，尤其现代人常常是跟在饮食上没有节制相关的。现代物资丰富，所以容易这样，以前的人也不太容易放纵吃喝，因为没东西吃嘛。哦，那现在不一样。嗯，所以也因此现代人有更多那种年轻人会罹患一般来说老年才会有的病。嗯，美国的布道家格里汉他曾经很勇敢的在美国指出一种罪来，这个在美国指出这种罪很伤很多人的感情。他认为美国人太肥胖了，就是没有节制啊。可是我想这个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要看到比较胖的人就觉得他们一定没有节制，因为有的人他们的体质就是这样，也有一些人像我一样乱吃一通，我也不会变成胖胖的。所以我们不是用这样来看的，但是我们不跟别人比较，我们自己留心，我们要留意。嗯，你知道在中世纪啊，可能有一个教皇开始的，后来都很流行，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会提这个，称它叫做人类的七大罪，你们听过吗？啊，人类的七大罪包括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不要讲其他的，它有两个都跟贪心有关，一个叫贪财，还有一个叫贪吃。你如果只要列七个罪会列出贪吃来吗？可是自古以来他们把贪吃列为七大罪，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同意这一件事。不过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叫我们过一个苦待自己的禁欲生活，只要哪一天吃多一点立刻就有罪恶感，我们又贪吃了。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吃美食哈，是好事，我认为。可能是尼托生弟兄讲的吧，我还蛮同意他的话，很多年我从年轻就同意他的话。他说属灵人常常都胃口很好，所以如果你蛮贪吃的，你应该得到一点安慰。我觉得他这样讲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让我们 看到美食想要吃啊，有吃的欲望，很可能是教导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渴慕，然后神又要我们学习寻找那种真正美好更有永恒价值的事来渴慕，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因此不要这些东西，只是那不是我们应该专一追求的而已。所以有的时候你跟朋友或者亲人聚餐，有可能是去吃到饱的地方，那天好好的吃一顿，吃得很愉快，吃得很多，我们也觉得那一定是错的。可是如果你餐餐如此，你就要小心了，或者经常这样，对吧？那样不但会伤害身体，我告诉你一定会伤害你的心灵。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没有节制，我不相信他的心可以常常平稳安静，那是不会的。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应该记得那个被称为七大罪之一。可是你偶尔吃的丰富一点，千万不要 记得我告诉你的七大罪，因为人家保罗就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样处缺乏，对吧？哦，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留心学习听身体自动会发出来的讯号，一个小心这样过一个安息在主里面的生活的人，我觉得有一种我认为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身体里面的本能比较容易发挥出来，就是我们常常会自己晓得身体有一些状况应该吃什么或者不要吃什么。也许你知道很多动物都有这种本能，他们甚至晓得去找药，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些肉食的动物，有的时候它会忽然去找叶子吃，你听过这个动物学上的事情吧？因为它需要找药，药食。只有人类失去这个，不是实际上上帝没有给人类这个，我觉得因为人太专注于一些别的事情，自己的成就，自己弄出来的东西，所以失去这种本能。如果更多的学习跟随主，安息在主的里面，有可能这个东西会多少恢复一点。贪睡是另外一种贪，对不对？其实我常常主张人从小应该让孩子睡得饱一点，长大以后能睡得饱还是尽量睡得饱，那个不一定叫贪睡。六岁以前的小朋友一天睡10个小时，我觉得蛮正常的。小学生或者到了中学生能够维持睡8个小时，我觉得很好。其实最好你一辈子都维持至少睡7、8个小时很好，现在好像很难这样哦，连小孩子都很难。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所谓贪睡就是他应该可以不要睡的时候还是要睡。我们要留心，没有人在睡够了以后还赖在床上，起来以后精神饱满的，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人，你看过吗？只有那种有规律，该睡的时候睡，该起来就起来，才比较会精神饱满，这是我相信的。可是我讲到另外一面，一个人如果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他留心睡得够，也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那么有的时候当他生病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他会听见神给他的指引是他不要休息，不要因为病而休息，而继续做他该做的事，然后病的症状后来就会离开他。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有可能不是，我们常常就是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进入安息啊，忙很多事，晚上很晚睡啊，然后好像舍不得睡觉这样，然后等到身体出了问题啊，我们就需要请假待在家里啊，就说我生病啊，不能够去上班，不能够去上学啊，类似像这样。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以后，我就发现当我生病的时候，很少有哪一次主让我觉得 我应该请假不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去休息，很少。哎，我这样讲不是要挟制你的良心，可是你晓得我在说什么，这有点颠倒哈。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平常该睡的时候好好睡，该有好的休息，也让身心灵更进入安息，有可能反而生病的时候神会要我们去做一些事，就像我的牧师荣教师讲的，去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其实这是在同一条路线上，你不知道吗？也就那个时候你的心仍然可以很安静的，不受疾病的搅扰，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我觉得那个才比较像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不详细的讲这些对罪的形容，我用背后的这个主题我们来思考它跟安息的相互的关系。我们来读后面这一段，54章14到21节。来，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颜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同得带着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从后面的这一段，我觉得前面我们之前读的那一大段讲到百姓的罪那一大段，好像跟之前先知在责备百姓的罪那个含义是不一样，在那里他就是在责备他们罪，希望他们悔改，可是在这里神好像是在讲到那个罪，他们在那样光景里面，可是现在是一个神将要施恩，将要成全救恩的时候，仍然提到那些罪来做一个对称，来一个对比，让他们知道神将要怎么样施行救恩。而在这一段里面我觉得仍然有安息的字眼跟意识在里面。这里有一些话是跟这个有关的，而这一段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我觉得也会跟安息产生关系，就是神讲到谦卑。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里面好几次提到跟这个相关，有时候提到痛悔，谦卑痛悔的心。你知道谦卑跟平安是有关的，同意吗？一个人更谦卑，他就容易有平安。一个人如果常常心里面打定主意，人家应该怎么对待我，像我这样身份的人，人家应该怎么对待我，多半他不容易有平安，因为人家不会都这样对待你，对吧？而且即使有很多人这样对待，只有几个人不这样对待你，就没有平安了。可如果你常常觉得说人怎么对待我都是我应得的，我就是一个卑微的人，如果你这样想比较容易有平安，对吧？我讲的应该没有错。诗篇有类似这样的话，讲到谦卑跟平安的关系。诗篇37篇第11节，读过这个吗？诗篇37篇第11节，他说谦卑的人会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是吧？来，我们一起读。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满足于有丰盛的平安， 留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其实主耶稣讲过更典型的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对吧？谦卑跟安息有密切的关系，这样同意吗？其实保罗还有一段话，也你也可以觉得有这个意思，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前面讲到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接下去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后面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后面这个祷告蒙垂听，跟前面我想一定有关系的，一个像那样以谦让的心表现出谦让的心的人，他们遇见事情的容易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他，而且会经验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常常不是那些很有聪明才智、很能干、有财富、出身的背景很好的人，这样的人找到灵魂真实的满足跟平安，圣经好像常常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反而是一些困苦人，是一些穷人、小孩，有的时候是遇见难处的人，其实是一个谦卑痛悔的心的人，他们找到更容易找到安息。而安息会影响医治，所以我也觉得当一个人容易痛悔谦卑的时候，他容易得到医治。为了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一起头十四节吧，神叫他们要除去一些障碍，除去一些绊脚石，要这里是怎么说的，要修筑道路，预备道路，把绊脚石除掉。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绊脚石就是我们的骄傲吧。或者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家庭、名位、钱财等等，当你从这些起来，你谦卑下来，带着痛悔的心，有一些人自然就会有痛悔的心或者谦卑的心。也许穷人比较容易，不是所有穷人都是这样，不过主耶稣确实是这样说的。当然穷人跟心灵灵里面贫穷没办法画完全等号，但是真的在物质上贫穷的人或许常常比富裕的人容易有一个谦卑的心，小孩子比较容易有谦卑的心，当然小孩子也有骄傲的肉体，但他们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有谦卑的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能力嘛，所以他容易表达他的需要，需要依靠，那也跟谦卑的心有关系。当人软弱的时候，也许有时候是生病也容易这样。今天刚好有人传给我一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十几年前了，中国有一个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曾经十几年曾经连着两年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他没有得奖，但是表示他已经是那样等级的人。可是就在他被提名的那两年，他发现他得了癌症。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被邀请去教会信了主，他也开始去，后来他也信了主，他在讲他信主的经历，我觉得很宝贵。后来他提到当他信主以后面对他的疾病，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似乎都把焦点放在要得到医治上面，可是慢慢我看他的见证， 我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很快从那个转化成另外一个心态。他开始觉得，因为他很认真的去思考关于神跟他的福音，他就发现如果神是这样的真实，他不觉得 他应该把信的主就骑在神依着他当做好像这个信仰的核心，他觉得如果有像这样一位神又赐给我们永生，他就觉得他的病有没有得到医治并不是最优先的事情，虽然他还是很认真期待得医治，而且事实上主也做一些工作，他应该跟预计医生他应该更早就死掉了，他却多活了一年多的，虽然最后他还是去世了11年前。他在那个时间他自己这样思考，我觉得他那个思考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面他是创始者，而那个领域被人家认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领域，也因为这样他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天今年的，是今天刚发布对不对？对吧，你们不注意这个哈。那他在自己思考，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上帝的意思是要我借着这个疾病就离世到他那里去，这样也很好，因为这个领域那么重要，而我下面有那么多的年轻一代的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上来，我不要挡在那里。他居然是这样想的。他说可是如果主让我多活一些年日医治我，那有可能主要我为他做见证，无论哪一种都很好。他就这样想，很好对不对？他才刚信主哦，信主不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用头脑。所以有的人要借着生病的遇见挫折然后也谦卑下来你们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还提到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也有密切的关系，就叫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我们嘴里说什么话跟我们有没有安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有经验吗？大家认真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觉得如果不说出来里面都不会有平安的样子，很憋在里面，一定要说出来，那个话有可能是一个报复性的话，一个骂人的话，一个像这样的话。可是你曾经说过那个话说出来以后后来很平安的吗？多半都没有。所以你可能需要更认真的想一想，到底不要用你还没有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感受来衡量你说什么话会达到平安，而是要更整体的思考一下，用过去的经验想一想怎么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我想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容易得到平安，我相信那是嘴唇的果子。这个赞美可以包括颂赞神，我觉得称赞人也是对吧。其实一个人懂得称赞别人，他至少已经开始摸着谦卑的边了，也就是愿意把别人凸显在自己之上。你知道称赞人就包括这个意思。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称赞人，他们看到人想的总是我哪些东西压过盖过他们，他们想的都是这些事。真的，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我刚刚讲的，你一定也遇见过像这样的人，也许就是你身边很亲近的人。可是我们懂得结出嘴唇的果子跟安息有密切的关系，也跟医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方面诗篇跟箴言讲最多了，就是我们说的话会跟我们的身体产生关系的。对吗？带来医治带来健康，有的时候真的也是用带来生命来讲的了，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嘛。我们觉得人要健康一点也需要运动，我觉得赞美是很好的运动。你同意吗？以前我在我不知道哪一系列的讲道里面跟大家讲过，就是有的人特别是弟兄吧， 他们在酋长上活泼生龙活虎的，一到聚会赞美的时候就像死人一样不开口了，很奇怪、欸、我讲的没错吧？当然不是只有弟兄这样了，不过弟兄这样的话让人看得特别的生气。他们不了解其实全心全意的赞美神是很好的运动，因为那不只是你动到你身体，你知道吧？对吧？好好的唱诗歌不只是嘴巴动，哎，当然有时候我们举手或者站起来也动到身体，可是其实你在赞美的时候你整个生命会在一个对的样式里面，包括里面的运转都会更对。一个人真正的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赞美以后，常常会觉得通体舒畅。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你的赞美有点可能有一点要学习学习到底你在赞美什么。圣经说神用他的赞我们的赞美做他的宝座跟居所，如果神住进来一定叫你通体舒畅的，我这样讲没有过分吧？应该来揣摩一下吧。那种你要去打一个小时球才会觉得通体舒畅的感觉，我确定的给你保证，你好好的赞美神一定会达到类似的果效。我这样讲不是叫你说你只要赞美神不需要去运动，我没有这个意思，可至少你应该试试看，值得尝试，值得经验这个事。等候主当然也是，其实在家里面帮太太做家事也蛮可以运动的，看你怎么做。好、哦，你如果一边抱怨一边不高兴做，那一定没有什么正面的造就的果效。那我们把心打开，口也打开，连全身也来赞美神。像大卫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我想大卫不是赞美神的时候想办法让全身每一个肌肉都动到，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有可能他有时候赞美神只是用口而已，可是一旦我们把神摆在面前，尊崇他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是蛮写实的描述，就是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名。你会觉得你要全人全身都向着神敞开来，在他同在的阳光的照射底下，全人全身都在圣灵的运行底下，我们可以这样的。有的时候高声大声祷告也有同样的果效，不一定只是赞美。三孙经历过这个，你知道吗？三孙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很性情中人。他有一次为了一件事，你知道三孙常常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而打非利士人，都为了他自己，可是就他在那里搞二十年，几乎全部是在过他自己的生活，可是非利士人就被他制服住，不敢太多的欺负以色列人。有一次他又面对一群非利士人，他手头没有兵器，因为他并不是像其他四十代的百姓征战，他手头没有兵器，顺手捡起地上一个驴腮骨，驴的这个地方的骨头，因为一定不太趁手哈、哦，驴的大腿骨大概可以，驴腮骨，不过驴腮骨有一点比较尖锐的面了，但拿也不太趁手。他杀一千人嘞，我没记错，他就拿那个杀一千人。那杀完以后，危机解除了，你有没有记得那个故事？那故事蛮有趣的。很表现三孙的个性，他就把驴腮骨一丢，他就开始祷告。他跟神说：“你借着我施行这么大的救恩。”他其实原来不是为了神的百姓，可是他做完以后，我想他知道这个还是对神的百姓有帮助。他其实一直记得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我想，好，无论怎么样，他 把弥赛亚一丢，他跟神祷告说，你既然借着仆人施行这么大的救恩，难道你要任我可死吗？你有没有记得那个故事？其实那个时候他很渴，他就这样祷告，结果神就让他看见一个泉源。我不知道是神当时刻意的介入，特意给他开一个泉源给他喝水，还是只是开他的眼让他看见原来有的泉源，我不知道，我忘了圣经有没有明确写。无论怎么样，他就因此喝足了，就很满意，很满足。那完了，一定你看刚刚有很多的运动，比如杀一千人，然后接下去喝饱了，一定是通体舒畅。他还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谁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那名字的意思叫做，意思是呼求者的泉源，按着希伯来文直接的音译叫隐哈哥利，听过吧？没有。四世纪里面的话，四世纪十五章十八十九节叫隐哈哥利，叫呼求者的泉源。但愿我们常常经历这个，你不一定跟三孙一样那种情绪大起大落的样子，你在普通的生活里面，你可以不时的经验他为呼求他的人打开一个泉源的。不论你是呼求祷告还是歌颂赞美，我觉得这些都跟安息有关。而我们已经讲过，安息是旧约时代神的律法里面特别被看重的其中一件事。神的百姓在违背神，甚至因此被掳亡国的期间，神借着先知屡次的告诉他们，他们会遭遇这些是因为他们的罪。而当先知讲这些罪的时候，最常讲而且差不多一定会讲的其中一个罪，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有时候甚至会提到他们不守安息年。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主自己把安息日的意义给我们升华到不只是守一些日子而已，而是更整体的、更内在的，我们真实要进入安息，对不对？就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大段，至少如果你像我今天一样从安息的这个主题来读它，应该会得到一些祝福、一些教导的。所以我们讲完了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二十七章，我们再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这三个小段的第二个段落，我们今天要结束这第二个段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第三个段落，从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每个段落我们都分了九章在这里，而且这两个段落交接的地方都有一句话，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就是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的主题，对不对？我自己觉得当年他们十二还十三世纪他们在为圣经分章的时候，分到这里有可能他们刻意把它分成后面一大段都刚好是九章九章九章的，而且以这一句话来接奉。而五十七章的末了还加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的，他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接下去才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来，这两节我们一起读，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下一次你的生命遇见像这种情况的时候，但愿你记起这段话，圣灵使你记忆这段话，提醒自己，如果我继续搞下去，我弄出来的东西，无论给先生讲话、给太太讲话、给孩子讲话、给同工讲话，无论在做什么，出来的都是污秽跟淤泥，记得这件事好不好？你就会提醒自己不要留在那里，不要留在没有安息的里面。 要想办法进入安息，好吗？不要以为你控制得住不会做什么，但你没想到的时候，你就可能弄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那是从我们偏行歧路开始的。我们习惯走在自己的路上，我们好像也有办法在世上疾营奔跑，有时候觉得疲惫也停不下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提到这个，然后这样的人，那样忙忙碌碌的人，疾营奔跑的人，很容易发现他蛮容易生气的，或者有时候忽然就刚刚才好像非常有干劲，一下子遇见一个挫折，立刻就掉到沮丧的深渊里面。有的人心智能力比较弱，就会变得有强迫性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平常就学习谦卑的心、赞美的口，学习去进入安息，会不一样。我记得我在青少年期蛮翻腾的，虽然很认真在读书之类的，情绪比较容易翻腾。那当然不是只有我，我可能比起有些人还平静一点，可是青少年期都是这样。 James Dobson 形容那叫青少年的风暴期，也许神让青少年会这样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他们因此认识自己生命当中这些，而就在那一段期间，正是我们有机会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有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好像我们生命的船找到一个安息的港口一样。如果人能够这样，他接下去将要踏入社会各方面，他的生命会不一样，对吗？所以我觉得那是神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还没有真正的遇见主之前，我仍然是这样。我还记得我常常走在校园前面那个很多人来人往的路上，我觉得好像脚没有踏在实地上面一样。直到我遇见主，主让我找到安息，但是还要过一些年日，主才教导我明白，你不只是这样认识主要有一点安息，而是你可以得享安息。那那个就不是只是救恩而已，而是包括了我们要怎么样追求，也是我们多年来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的事。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这样被教导也学习这样常常进入安息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我去吃饭，我有点赶时间，偏偏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叫了一种饭，是烩饭。我还记得我叫了什么，大概是类似滑蛋牛肉饭，大概是那个很烫，你知道吗？那种坎鸡的那种勾芡的很烫啊，你根本不太容易入口，然后你又在赶时间。我本来就动作很快，可是你要动作快也没有办法，我就有点急。才过一会儿，我就觉得浑身都不太对劲。可是那一天过了一会儿，后来我当然慢下来，还是把它吃完。可是我开始想着一件事，我刚为什么那么不舒服？后来那一天的经验化成一个很深的、充满了赞美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很多年没有这样着急过了，也因为这样，所以一着急身体的反应就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也因此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学习，他着急的时候不会像我有这么明显的反应，可是伤身体的果效是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也感谢主，让我在刚信主不久，借着一个很特别的事， 给我一个启示。很多年我自己回头觉得那时代很奇妙，当时我没有觉得多奇妙，我差不多大二之后那才二十岁，我大二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十九岁多一点，因为我们以前都偷读的嘛，年纪比较小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一年多，也很渴慕追求。那一年的暑假，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回到台中的家，有一些日子在台中。有一天下午，我有一点午睡，我没有每一天午睡的，可能有点午睡，在半睡半醒，感觉好像半睡半醒的时候，好像做一个梦。在梦中，我就看见有一架黑色的小飞机在我前面飞。我从小很喜欢飞机的，那时候考上台北的学校，有的时候有空会跑到圆山，坐在那里看飞机起降。那我就在那里看着那个飞机，然后在梦中，忽然情景一变，我发现我自己在里面开着那个飞机。那尤其我们男生又喜欢飞机，觉得开飞机不会太难。可是就在我好像在开飞机，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开，而且连转弯都没有办法转，在梦中就有点挤，然后就醒过来。我告诉你，我从小一直到现在很少做梦，做完梦也多半不记得，可是那天有点特别，醒来以后会不知道那是怎么样，可是我就一直记得一直到现在。那好几年以后我回顾，我觉得那个梦带给我什么是很真实，带给我一个东西，我会觉得很奇妙，就是那时候我才不到二十岁的一个孩子，可是那个梦让我从心里面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是有软弱缺欠的，我们需要神。我觉得那不太容易，你知道美国人怎么样叫大二学生？大一学生叫做 freshman， 叫做新鲜人；大二学生叫 sophomore 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要经历跟我一样的嘛，可是我觉得神能够启示我们，我们那么需要他，是一个宝贵的启示。谦卑的人要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求主帮助我们咯。那是救恩的目标之一，神救赎我们，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被称为安息嘛，对不对？好的。